良友圣经学院春节特辑，
春节特辑，
起来唱歌迎新年，起来感谢主恩典，一年又一年，主爱不改变，愿我对主的爱天地加深。
周广亮牧师主讲时代与福音田园图像中的教会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新年好。是的，我是周广亮周牧师。在刚才片头的音乐歌词里，我听到主爱不改变，是一个很温馨很感动的提醒，让新的一年由春节开始，我们再次确认主的爱，把心把思想都打开，接受圣经所讲的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福音，福音，福音，副题是十字架的图像。我们真的是从圣经的十字架的经文，十字架救恩的道理里面，要来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今天咱们要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23:39-43，我来将这几节经文读出来。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经文之前，我们要将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借着祷告交托主。我带领听众朋友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真理的圣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过去五天到今天有这一连六堂的良友圣经学院春节的培灵会，愿你自己的圣经经文向我们讲话，开启我们的思想，让我们不单单有理性的判断，也能够从心灵的深处有一份渴慕你话语的心，再结合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中所经历的、所观察的，以及将来要不断去学习、追求、认识的，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体验你的恩典跟慈爱，让我们有能力靠着圣灵肩负出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使命，让我们的教会都成为耶稣基督你美好的身体。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美国有一个调研机构一直在做有关的调查，定期的有一些数据来公布分享。这个机构叫波纳机构 Barna。 波纳机构在好多年前曾经与美国的基督教路德会联合调研了美国基督徒对传福音的态度，那是1993年。然后同样的调研呢，在25年以后，再次合作，也做了同样的这个调查，把结果呢做了一个比较。25年前跟25年后，基督徒对传福音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答案呢是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在这25年之前跟之后所问的呢，结果统计的数字是不一样的。 最近他们公布以后呢，我们来看一下1993年和2018年之间的差别。第一，关于分享信仰是唯一有效的与别人来往的一个关系。分享信仰是唯一有效与别人来往的关系。在最近的2018年呢，是占了47%，就是说是的，啊，认同的有47%。但是在1993年，25年前呢，是37%，因此相差了10个百分点。第二个，若是非基督徒朋友拒绝的话，我就不与他谈福音了。这牵涉到这个尊重跟给予压力的问题。2018年呢，是45%。占了45%，25年前1993年呢是占了33%，所以相差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在传福音方面，非基督徒人家如果拒绝的话呢，在25年后的这个尊重这一个立场的人呢，百分比多了，因为是占45%。啊，这是一个很值得留意的，这是文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多元尊重的态度。但是不代表内心的火热跟传福音的那个热忱是减少。另外一个问题，每一次都用同样的方法和同样的内容去分享福音。2018年是占44%，但是在1993年，25年前呢，是占33%，相差了11个百分点。也就是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方法传福音，啊，认定这句话的人呢，增加了11个百分点。最后一个问题：积极找机会或者创造机会来传福音。有没有积极找机会和创造机会安排来传福音，来分享信仰，来做见证？在1993年的时候呢，是占了11%，也就是1/10稍微多一点。但是在最近的2018年的这个统计调查里面呢，感谢主，提升了，占19%，接近1/5的人愿意积极找机会传福音。25年之间相差了大约8个百分点。弟兄姊妹，对于传福音，刚才所提问的，当然就是美国教会、西方他们所关心的几点，还有更详细、更多的研究。但反省应用到咱们自己的生活，过去25年来，或者你信耶稣这段过程里面，开始的阶段跟现在的阶段，同样的情况，再做比较的话，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会有什么结果呢？这个统计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反省。今天是一连六堂的培灵会最后一堂，我也稍微讲几句我个人的感受。我在良友电台侍奉也好，在教会侍奉也好，最近我重新的给自己励志。因为从小的时候咱们都有这个习惯，新年的开始有新年励志，到年终大概就是消失退步了，到年尾有的人就重新悔改，新的一年再来。是的，我们常常有这样反复的。无论如何，现在是新年，应该从头再来。我们来看福音，福音，福音。福音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那就是最基本的，没有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福音，它是 解决人类基本的问题，罪的问题。因此呢，它更是人类整全生活能够健康的盼望。整全生活意思是不单单是吃饭，不单单是工作，不单单是买房，而且是在这个物质层面之外内心的情况。等一下第三点的时候，我们讲到科学与信仰的时候，我会特别在这一方面加强。第一，十字架的道理是无罪的耶稣替我们成为罪，福音的基本是解决人类的罪，但它更是人类整全生活健康的盼望。很清楚的一节经文，在罗马书里面第五章，使徒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单单这一节都需要用半个钟头甚至一个小时去解释。我们是罪人。我记得好多年前探访弟兄姊妹，探访听众朋友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请我们吃早餐，特别到我们住的宾馆来带我们去吃早餐。那宾馆的楼顶那一层是吃早餐早点的。那讲到罪人呢，他就很大声的讲，他说，周牧师，咱们都是罪人呐。但这样讲的时候，我说，这里是宾馆，是酒店的，是旅店的，你可不要这么大声讲，因为其他住这个旅店的人以为我们是罪人在这里住了。一般人听罪人是犯法的罪人，我们讲的罪人就是从内心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不健康了，隔离了。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神爱我们的证明，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显明这两个字的英文圣经啊，是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证明了，就是罗马书五章八节的经文。第二，回到今天的这个经文，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之前呢，就是上帝借着十字架的道理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拯救我们。因此福音是上帝爱世人的具体实现，福音是神爱我们。刚才讲到福音是解决我们罪的，福音是人类整全生活健康的盼望。现在第二，讲到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爱我们的具体表现。最简单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多人从小去教会啊，主日学啊，儿童主日学都会背这首这个圣经三章十六节，也有这首儿童诗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在香港的教会每一年七月呢，有这个布道福音主日，连续的七月的每一个礼拜。那其中一位讲员呢，我们请年纪最大的，我们有各类的讲员，针对教会弟兄姐妹不同的情况，以家庭为中心的，以青少年学生为中心的，以长者为中心的。那么过去几年我都邀请卢文老牧师，八十多岁了，他来讲福音主日，其中一个福音主日是他讲2022年的七月的福音主日，在我香港的那个教会，讲到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上帝爱世人，就是讲不接受福音的人就是灭亡，但是他将耶稣基督赐给了我们，道成了肉身，凡信耶稣基督的就得永生。这就是福音，福音是经历上帝对我们的爱。第三，十字架的道理，也就是十字架的福音，十字架的道理，在历史、在科学、在信仰当中是经得起考验的。 我再讲一遍，十字架的道理是在历史、科学和信仰中经得起考验的真理。现在上网很方便，我今年在网上买了一本书，电子书，一按一下呢，书就来了。当然，它付款是由信用卡电子付款。这本书是关于科学信仰怀疑的旅程，是作者自己他的经历。读的时候感觉好像读他的日记一样，当然不是像日记那么详细。作者是英国人，英国牛津大学的学者，他今年69岁，出生在北爱尔兰。他在牛津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神学，但是他开始研究的呢是关于科学的，他主修的呢是生物化学，后来转为研究科学与神学之间的关系。这位教授英文名字翻译成中文的话叫麦贵特，他出版了50多本书，从神学课题的历史，还有神学的这个或者是说教会这个领袖的传记，包括加尔文呢、路易斯啊、巴克啊等等，他的内容，他探讨的内容主要就是科学家还有科学与人生意义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本来啊在青少年的时候是无神论的，那他也认为认真信仰科学的思想家呢应该是无神论的，但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期间呢，这位麦贵特教授呢，他发现了自己像一艘船下沉，他对人生真理、人生意义的那个大的图画，他并不能够掌握，并不清楚，也不了解。以后呢，透过同学的介绍，发现同样是牛津的学者 C.S. 路易斯的著作啊 ，C.S. 路易斯有很著名的一本书，已经翻译成中文的。以前叫《返璞归真》，现在更新的翻译叫《我如何思考基督教》。他开始读路易斯的书，而自己呢，这个麦贵特教授自己又阅读新约圣经，因为他在牛津读书呢，他们的要求是读新约的原文希腊文圣经。过程当中，他有讲到他在大学的这个教堂做礼拜，听到追求认识人生真理的大图画，他从科学的无神论找到了耶稣基督。然后他说自己本来像一艘大船呢，因为他的家乡啊就是泰坦尼克号这个制造这个大船的地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破。但他的见证分享里面，他也说泰坦尼克号大船也会遇到冰山，也会下沉的。他自己在下沉之前呢，他说发现了信心的岛屿 Island of Faith。 他在见证里面他讲，他的科学下沉是在研究天文，观察天上的星星，美丽的大自然，奇妙的大自然的背后，这个表面的科学里面深一层更远的未知的那个世界是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请你听一下。他说他父亲有这个集邮册，1930年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也都是很流行攒邮票。他说有一些邮票呢是他根本不知道那些地方是哪的，但是邮票上写的是斐济岛。我们知道斐济岛呢是南太平洋，今天当然我们知道，以前还有这个叫巴姆德岛，另外有叫卡门群岛等等。他说这些岛屿寄来的邮票，他父亲搜集当中呢，让他知道这个世界有自己仍然没有发现的领域，而他们是存在的，但是却与自己相隔得 很远很远。麦奎特教授引用了一个人的话，他说，探索的动力是被隐藏的真实感所引导，那是向着线索去望去的。这个美丽奇妙的大自然指向隐藏而未知的世界。是的，科学当然重要，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是我们一定要学的，但是科学并不是全部，科学有不能回答的问题。这位牛津大学的学者他说，科学不能回答什么呢？我们在这儿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科学现在不能回答，将来也不能回答。这是真的问题，这是大的问题。人为何而活？人活着去哪里？他用的这个英文原句很简单的，所以我讲一下，请听众朋友谅解。What is the point of living? 人活着，那个重点是什么？然后呢，他就讲信仰某一种看不见的秩序的存在。因此，大自然的井然有序的奥秘是能够被发现和解释的。那讲到这里就更深了，引用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牛顿很著名的话。牛顿他说，我像在沙滩玩耍的孩童，偶尔捡起或者发现那特别光滑的卵石和贝壳，同时眼前浩瀚真理的海洋我却没有去探索过。人生真理，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大海，圣经丰富的启示讲到上帝爱我们每一个人，讲到人本来就是罪人的这个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有谁解决呢？新约的福音书，耶稣基督替我们解决了。最后第四，十字架的道理是为每一个人立刻得救而预备的。是为我们能够立刻得救而预备的道理呢，必须要谦卑，必须要悔改，必须要认罪，然后接受它。路加福音23:39-43讲到三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中间是主耶稣，然后有两个死刑犯，有一个嘲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是另外一个不是这样的态度，另外一个死刑犯就责备刚才讲话的说，你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上帝吗？敬畏上帝，惧怕上帝，是另外一个死刑犯在这一刻在十字架上他的告白。然后他对事理有一个健康的判断。41节他说，我们是应该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一定是杀了人，所以要承担死刑。然后他说，但是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这就是一个理性健康的尝试判断。然后就转成一个祷告，他的祷告很基本，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这句话用我们老百姓讲的一般的话就是，耶稣啊，你是王的时候，你登基的时候，你上到宝座的时候，你德国，古代都是这样嘛，对吧？所以你德国的时候，你记得我。那耶稣怎么回答他呢？43节，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基督回答了他的要求，应允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我们所能够认识的，最后最晚离开世界之前、断气之前，而信耶稣得救的人呢，就是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两个死刑犯当中的 这一个。弟兄姐妹，福音、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是为每一个人立刻得救而预备的，这是神的爱。当然了，能够更早认识耶稣基督，那是更好的。我这几次培灵会用了很多例子，都是我过去这几年研读韩国社会、韩国教会的一些个案。今天我做最后一个个案的介绍。韩国人那么多教会，6万多间教会，130年的基督教历史，他们最尊敬的一位牧师姓韩，韩景植牧师，景色的景，风景的景，职业的职，韩是韩国大韩的韩，他是汉城市，现在叫首尔永乐长老教会的创办人，本人是在北朝鲜长大的，在那边做传道人，以后来到韩国。神使用他，因为他曾经在美国读神学，也患病得到医治。1992年的时候，有世界基督教诺贝尔奖之称的天普顿奖，天普顿奖是基督教的奖上，是全世界基督教里面一个最著名的奖，颁发给最有贡献的一个人，韩国的韩景植牧师，地点在德国的柏林。他领奖以后回到韩国，当然媒体啊、新闻呢都感到非常荣幸，韩国人的骄傲自豪，因此在欢迎的这个宴会里面呢，请他讲感言。他当然是讲感恩的话，但是其中他透露一个他悔改的认罪。他说，首先我必须告白，我是罪人，我曾经参与了日本神社的敬拜，这样的罪人蒙神慈爱怜悯，能够得到服侍韩国教会的祝福，因此神赐给我这个奖项。韩牧师如果不讲，韩国教会领袖跟韩国信徒不知道他当年在北韩的时候，日本时代被逼，虽然是传道人，却向日本神社去敬拜，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拜偶像，而且是日本靖国神社。他悔改，他说，我必须告白，我是罪人。他将这个天普顿奖的奖金全部奉献给宣教使用，给社会救济使用。90多高龄的老人的一个悔改，为什么能够这样做？因为知道上帝爱他，人是罪人，但是能够得永生，能够活在神的爱里面，这是福音，这是十字架。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我们。谢谢收听，再会。